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欢迎来到施恩座前，弟兄姐妹晚安，我是林成。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眨眼啊，马上就要到八月底啊。那么感觉上呢，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已经一大半了。疫情呢，似乎也并没有一些好转的迹象，总是反反复复。我想面对困难的环境，很多弟兄姐妹心里可能一起会觉得很郁闷，或者甚至觉得好像一种无力感。但是无论环境如何，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呢，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亲近神。那么其实祷告呢，取决于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信心，还有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基督徒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要反思，有的时候我们仅仅的能够和神维持一个表面的关系就心满意足了呢？还是我们真的渴望神真的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享受主同在的那个时光呢？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神圣的祷告的那个晚上，你会发现呢，门徒们、人们对他的反应是各有不同的。有些人呢，对耶稣根本就漠不关心，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耶稣就在园里。犹大知道耶稣在那里，但是呢，他正在处心积虑的想要落实自己的计谋，带人去捉拿耶稣。而剩下的门徒们呢，虽然和耶稣同在园中，但是呢，他们却分心睡着了。耶稣告诉他们时间的急迫性，但是他们不能够理解耶稣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连彼得、雅各、约翰，这些是耶稣最亲密的核心门徒，他们一开始还和耶稣一起祷告，只不过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最重要的时刻。而这个时候，耶稣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祷告。在马可福音14章35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画面，耶稣是独自的祷告，他稍往前走，离开门徒一段距离，他继续祷告。可是在这样一个伟大代祷的时刻，居然没有人愿意和耶稣同去，和他一起守望祷告。弟兄姐妹，神也许感动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神也许让提醒我们要为一些人一些事来祷告，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祷告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时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的经验。那么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接下来38节提醒门徒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甚至呢，很多基督徒啊，常常拿来作为一个借口，说是啊，我愿意祷告，我愿意灵修，我愿意读经等等，我愿意过一个好基督徒生活。但是心灵固然愿意，我的肉体却软弱了。好像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借口，但是我们忘记了在上一句话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有的时候当我们让自己的心灵来掌控肉体，我们的心灵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肉体却为了满足自己大声的抗议。即使有的时候我们疲惫不堪，我们也需要学习操练，真的放弃睡眠，振作起来。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休息，可能是损失惨重。当神吩咐我们，给我们托付说，守望祷告，警醒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顺服是一个决定性的观念。刚才我们谈过，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知道将要达到自己整个侍奉的一个高峰啊，他知道 好像撒旦魔鬼这个地狱的大军正在整军待发，要击败他。如果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耶稣需要门徒的祷告来支持的话，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时间点了。耶稣告诉门徒，他自己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们当然能够感受到耶稣的这个情辞迫切，他们也能够找到力量顺服他的要求。但是耶稣来到那里，发觉门徒睡着了，没有借口。他们居然在人类这个历史最重要的一刻，耶稣提醒他们为他祷告，警醒祷告的时候，他们睡着了，而且不是一次，三次。耶稣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祷告的里面要与他同工，可能要求我们守望祷告一个小时，30分钟啊，可能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渴求，而且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专心祷告，可能我们必须离开温暖的被窝，甚至我们离开舒适的环境，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甚至可能牺牲自己的一些享受，要耶稣去我，要我们去的地方。那弟兄姐妹，圣灵要帮助我们，掌管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顺服的话，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阻碍我们完成这个祷告的使命。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多的体会神的心意，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是很诡诈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愿主帮助我们，因着有一颗警醒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抵挡肉体的软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守望当中，这个星期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代祷的需要。我们谈到了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教会的需要。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为国家社会来祷告，还有为普世的宣教来祷告，和大家分享。在国家呢，我想这个礼拜请大家为国家能够推动好的社会福利政策制度来祷告，官员们呢有一颗怜悯的心，也求神使用一个好的政策，每一个好的政策能够落实，真正的到位，得到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所以我们特别为国家呢能够推动一个社会福利政策制度来祷告，特别为这些执行的官员们呢，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怜悯的心，也求神使用每一个好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实，真正的到位，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弱势的群体。另外呢，在宣教方面，这个礼拜鼓励大家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纪念，特别是当前仍然全球各地疫情肆虐的当下呢，教会能够持续的关注还有支援宣教士和宣教机构的工作，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切切的为教会来祷告，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教会呢能够持续的关注还有支援远方的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的工作，不会因为疫情或者是困境拦阻这样宣教工作的拓展。我想我们需要在祷告中继续的为神的国度，为普世宣教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预备自己的心，在这个时候也邀请主内的家人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今天呢，我们要为国家能够推动一些好的社会福利政策制度来祷告，特别也为执行的官员们来祷告。另外我们也特别为着普世的宣教，求主也纪念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教会呢能够持续的关注而且支援一些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给我们祷告的手， 让我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一起同心的守望。主，我们这个时候要继续为国家社会来祷告，来守望。主，我们特别想到国家推动好的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的时候，主，我们要求你来使用这些好的政策制度。主啊，特别是让这些政策制度真正能够到位，关怀也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因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为着不只是好的政策制度，更是执行的这些官员们来祷告。主啊，愿你坚固保守这些官员们，让他们有正直怜悯的心，当他们在执行或者在规划这些制度的时候，主啊，真的看见每一个制度都能够落实，都能够到位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无论是残疾的朋友，无论是弱势的群体，无论是孤独的老人，主啊，我们都求你来使用，主啊，让这些好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说这些制度，主啊，真实的能够帮助在苦难困苦当中的这些百姓。主，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我们求你来祝福当国家在推动这些好的社会福利政策制度的时候，让每一个制度，主啊，真的都能够成为百姓的祝福。为官员们来仰望你，求主也使用他们，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聪明、智慧、能力。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继续为普世的宣教继续的来守望祷告。我们要在祷告中特别纪念，在世界各地仍然疫情肆虐的当下，有很多的限制难处，但是主啊，我们为教会祷告，让教会真的能够持续的关注甚至支援一些远方的宣教士，特别是在疫情严峻的地区。主啊，这些宣教士还有这些宣教机构，他们的工作，无论是他们的福音工作，无论是他们的救灾，甚至一些扶贫的工作，主，我们都求你来祝福使用，不会因为疫情或者这些困境拦阻了宣教的工作的拓展。主，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来，你怜悯众人。因此主啊，我们看见在疫情的当下，许许多的人他们仍然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来使用这些宣教士或者这些宣教机构他们所做的工作。主啊，在疫情的当下也带来从主而来的安慰，从主而来的能力。谢谢主，我们切切的仰望你，也为宣教士们祷告。主啊，求你一样来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壮。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呀，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阿们。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祷告呢，永远是我们真的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一个正确的祷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要合乎神的心意。雅各书四章三节呢，雅各在那里提醒教会，他说，祷告固然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一个不当的祷告，一个错误动机的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这节经文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所以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当中有一些不对的事情，这些人呢曾经表现出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雅各书呢，特别雅各称这个是死的信心，同样也指出他们的祷告生活是出问题的。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仍然有祷告，因为经文说你们求，但是呢这个祷告有问题，是因为你们妄求。雅各的意思是说，你们祷告啊，没有达到祷告应有的目标，没有祷告的馨香之气上达到诗人座，所以你们的祷告在好像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呢，就被拦截下来了，就被截停了，因为那个对神来说是一个不悦纳的祷告。很多人可能，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习惯的规律的祷告生活，可能我们也在持续的祷告，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祷告会不会也是存在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呢？或者说我们的祷告的态度不正确，虽然可能我们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以为这个祷告是正确的，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动机有问题。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每一次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祷告即使是很多的祷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总是属灵生活的一个真实的证明。我在说，有的时候即使是祷告，也不总是属灵生活的一个明证。有的时候我们在内屋里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在等候神，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内屋里祷告，我们要懂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可能我们祷告，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祷告，但是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行为上是有问题的。所以祷告的生活也是带着一种不敬虔的生活行为，那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在雅各书当中特别记载，当时的教会是一种穷人被富人欺压，那这个和五旬节那种美好的团契已经相离甚远了。所以那个时候富人变卖自己所有的帮助穷人，这是使徒行传的。但是现在正好相反，富人呢压榨穷人，利用穷人，有很多的主人也出现了。每一个人呢都以为自己懂得最多，那他们不是邻里贫穷的人，因为谦卑的人不会自视过高的。而这些所谓的主人呢，善于将真理破碎成许多种种不同的规条，而忘记了他们自己才是需要被真理破碎。他们完全没有学会实践耶稣教导的心里柔和谦卑啊。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提醒他们，斗殴征战啊，并不是罕见，因为任何人即使是神的儿女，一旦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一样在教会里面会产生斗殴征战、分裂和绊倒人的事。那最糟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纷争，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为信仰打美好的仗，为信仰而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的征战里面，人会失去自我，而在属世的斗争当中，人只会高举自己。所以经文啊，回到雅各书，经文说，你们求，如果这些妇人、主人和悖逆者肯承认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么事情可能就简单多了。那雅各书第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面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祷告，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不晓得你我的祷告会不会不自觉有的时候 偏离了神的心意呢？有一个祷告是绝对不会被拒绝的，就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这样的一个祷告永远不会嫌多的。在这个祷告底下，一个罪人从来不会要求太多，因为这个祷告是神所悦纳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来认识自己。祷告不是好像在那里只是好像一五一十的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而已。我在说，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途径。也盼望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若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鼓励你找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啊，和他们一起祷告。从他们的祷告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去思想，一起去学习。我相信只要我们肯祷告，只要我们愿意学习祷告，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有突破。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一些有需要的肢体呢，我们要同心的祷告。当然也鼓励弟兄姐妹呢，你也可以随时透过短信或者电邮把代祷的需要和我们来分享。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同心的守望。
为万人代求，
在祷告当中呢，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肢体的需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有一位姐妹的孩子啊，叫以琳。这个孩子12岁，但是呢，一直以来沉迷这个手机的游戏，因为这个手机呢，和家人之间也有很多的冲突矛盾。求神呢，格外来保守，带领这个孩子能够真的认识主。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呢，现在一直以来受手机的辖制，不只是孩子，很多的大人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哈。求主让我们真的不受手机的捆绑。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个家庭祷告，求主赐给父母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规范孩子，知道怎么样和孩子沟通，让这个手机不会成为家庭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哈，真的能够化解，当然也让孩子明白做父母的担心。我想这个需要花时间沟通理解，更多的一起的为这个家来祷告，纪念这位姐妹，她的孩子叫以琳。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也为父母祷告。其实呢，有好的沟通，我相信孩子可以在当中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的。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刘弟兄。刘弟兄呢，现在检查患上了淋巴癌，以前曾经得过这个白血病，那现在呢又有淋巴癌，我们求神继续的施恩医治拯救。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丽美姊妹。丽美姊妹呢，现在双腿僵硬，走路非常困难，而且呢查出有脑萎缩，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走路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求神来医治怜悯，我们一起同心的为这些肢体同心的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以琳小朋友来祷告，直到这个孩子面对这个孩童青少年时间学习在手机上的这种的习惯成瘾。主啊，我们要再次求你来施恩怜悯，帮助孩子，让他知道在生活在学习上的优先次序。我们也特别为以琳的父母祷告，主啊，求主也赐给他们聪明智慧，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怎么样和孩子有好的沟通，以至于让孩子能够正确的来使用手机。主啊，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我们真的也想到有很多的家庭孩子一样沉迷这个手机的游戏，都求主来赐下聪明智慧给父母，特别给孩子，让他们家人之间有好的沟通，在其中真的有所学习，特别不被这些手机或者网络的游戏所辖制。主，我们要求你格外来施恩保守。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刘弟兄，直到现在检查患出了淋巴癌，我们恳求主自己医治的大能继续在弟兄的身上显明你自己的恩典作为。虽然过去他曾经也患过白血病，但是也看见主你自己有恩典， 你的医治。我们也深信主啊，你一样要继续的来保守弟兄，为着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也加给弟兄有力量，当他在治疗过程中间一样体会主你每一天所赏赐够用的恩典。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丽美姐妹，主啊，特别为姐妹的双腿还有她的脑萎缩腰间盘突出的这些症状，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愿你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医治。主啊，你保守姊妹身体的状况，让她不会因为身体好像慢慢变差，以至于信心心灵软弱。主啊，我们深信生命是在你的手中，因此主，我们切切的把姊妹身体的健康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恳求主格外来施恩怜悯，为姊妹的家人也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的父母，保守他们，主啊，在照护的时候，在面对孩子这样病痛的过程中，一样有你自己的安慰，有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切切的把姊妹身体的健康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来医治，赐下你的怜悯安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很快我们今天施恩座前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盼望在这个星期，弟兄姐妹，我们247守望城墙呢，无论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或者是普世宣教的需要、神的国度的需要呢，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继续的守望，让祭坛的火不熄灭。我们也相信呢，我们每一个祷告，神一定垂听。按着你自己方便的时间，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时段或者两个时段，在其中呢，我们可以和主内的家人一起同心的守望。那鼓励你，如果有任何代祷的事项呢，继续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和我们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022，在前头注明施恩。另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施恩 @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施恩 shien @ 良友 liangyou.net。在主祷文和诗歌当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你。
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